各位弟兄姐妹平安，这是我们新约读经班。我们今天的进度是马可福音，我们会从11章看完第16章。那下个礼拜开始要读路加福音。好，开始的时候我们先一起来祷告。天父，今天是主日，是我们敬拜神的日子，我们感谢我们的神，我们现有个机会，弟兄姐妹一起来学习神的话语。现在我们恳求真理的圣灵帮助我们，让我们打开马可福音的时候，主你新的亮光来照亮我们每个人的心，使我们今天从主的话语当中满满的有所收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再来读一下我们的经文，提摩太后书3章16到17节，一起来。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提摩太后书3章16到17节。再跟大家复习一下我们新约读经班的要求哈，就是大家每次上课之前要读完5章的圣经，然后你们需要参加随堂的测验，然后不无故的迟到早退，有良好的上课态度，这是我们新约读经班的要求。那我们也来读一下马可福音的主题经文，就是第10章第45节，一起来。因为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现在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经文哈，我们今天要看的经文是马可福音第11章到第16章。我先把这段经文的结构给弟兄姐妹复习一下，然后我们会看这个前面讲过的一件事情。从马可福音第11章开始，耶稣就进入了耶路撒冷。这11章到16章，这6章中间讲的就是一周之间发生的事情。其实就是11章一开始说他骑着驴驹进入耶路撒冷，那天是一个星期日。到了结束的时候，主耶稣基督复活，那也是一个星期日，就是星期日到星期日之间所发生的这件事情。那大家看一看，马可福音总共只有16章。但是从11章到16章，这整整的6章只讲的是耶稣最后的那一周的事情。那大家可以看到这件事情的比重，马可福音它并不是讲耶稣他的生平，不是把耶稣从小一直到他离开这个人间所发生的事情告诉大家。马可福音一开始耶稣就出来传道，但是其中所记载的就是最后那一周所发生的事情。那这也是耶稣他道成肉身来到人间的目的，就是要完成神所预备的救恩。所以我们会多花点时间来看这一段的记载。但在看这一段之前呢，先要跟大家复习一件事情。就在马可福音第8章的时候发生了一件事情。那个时候耶稣曾经以5饼2鱼喂饱了5000人，后来又有一次以7张饼喂饱了4000人。这两件事情发生过了之后，又发生了一件事，在第8章第14节说，门徒忘了带饼，在船上除了一个饼没有别的食物。那是在当时的状况，就是说出门忘了饼了，所以这个没有饼这件事情在大家的脑子的后面想到说，缺少粮食。耶稣嘱咐他们说，你们要谨慎防备法利赛人的笑和西律的笑。他们彼此议论说，这是因为我们没有饼嘛。他们立刻理解到说，耶稣可能是担心说我们忘记带饼，没饼吃。但他们忘记一件事情，就是耶稣不久之前才刚刚使5000人、4000人2次使他们吃饱，就说这位使众人吃饱的主，现在门徒所担心的，这个主跟他们同在，他们所担心的是说，主担心我们没饼吃。那耶稣对这种状况 的反应是什么呢？第十七节，耶稣看出来就说，你们为什么因为没有饼就议论呢？你们还不醒悟，还不明白，你们的心还是鱼丸嘛。我记得上次跟大家讲的这个字，这个心还是鱼丸嘛，哈，就跟前面讲的说耶稣忧愁他们的心刚硬，那个刚硬讲的是没有信主的人，法利赛人他们的心刚硬，但是这里门徒的心也刚硬。这刚硬它的原来的意思，那个字的意思就是说结了一层很厚的皮。耶稣说你们的心还是结了一层很厚的皮吗？这为什么这些事情总是进不了你们的心中？你们每次想出来的好像我在你们身上没有做过任何事情一样，担心的是没饼吃。那这是耶稣对当时门徒心理状况的一种感叹。请大家看到马可福音第二章，耶稣曾经讲过一个比喻，在马可福音二章二十二节，耶稣说，也没有人把新酒装在旧皮袋里，恐怕酒把皮袋裂开，酒和皮袋就都坏了，唯把新酒装在新皮袋里。哈，那大家了解一下当时的那个背景哈，因为以前的人他们就装酒或者装水的话，就是常常是用羊皮的这个皮袋。那特别是装酒的时候需要有一点技巧，因为如果你把那些新酒装进去的话，新酒就是那个发酵的过程还没有结束，你装进去它还在那个 bubbling， 还在那边会起气泡。那如果说你用的是一个旧的皮袋，旧的皮袋就是说那个皮已经硬了，它缺少那个伸缩度，它没有弹性。你如果是那个新酒装到旧皮袋里的话，那个你把它一封住，它里面还在那里发酵，还在冒泡呢。到一个程度的话，那个气泡，那个里面的气体会把那个僵硬的旧皮带把它给撑裂了。撑裂的结果就是什么呢？就是皮带坏了，以后不能用了。然后呢，里面的酒都漏出来了。所以耶稣就用这个当时的人很常见的一个例子说，啊，新酒一定要装在新皮带里。说这个我们都知道。那其实耶稣讲的是什么呢？是讲的说一个人的心理状况，说我们的心就好像是那个皮带。你如果要接受耶稣的启示的话，你一个重生得救的人要重生那里领受话语的话，就必须要有一个新皮带在那里，表示说你的心必须是一个柔软的、有伸缩的、有弹性的这种状况在神的面前。这样子神的启示的话我们可以进去。为什么后来门徒的心里鱼丸呢？为什么那些耶稣就在他们眼前所行的事情他们进不去呢？那跟耶稣讲的这个比喻很有关系。就心里硬了，结了一层厚皮，以至于说不是一种有弹性的状态。那弟兄姐妹，我们也很容易，就基督徒很容易变成那个样子啊。那你说怎么办？有没有什么解救的办法？其实真的是有办法，不是没有解救，真的是有解救。因为你读那个诗篇哈，诗篇一百五十篇，你这个读下来的话，诗篇里面常常出现的就是，不是第一百五十篇哈，从头到尾诗篇总共五十篇里面讲了很多关于什么方面的事情呢？感谢神。你翻开诗篇的话，从头到尾里面有很多感谢神的事，但是你读多了之后，你说哎，他怎么老是为这些事情感谢神？好比说神带他们出埃及这件事情，你翻来覆去的，他们不断的感谢神这件事情啊，神啊，你当初怎么大能的膀臂带领我们出迦南啊，怎么击打这个埃及人等等等等，一直在为这件事反反复复的，他们历史上的几件事情，他们一直拿出来感谢神。那弟兄姐妹，千万不要小看感谢神这件事情。就感谢神的话，其实是一种 reminder。就是记起说神在我们生命当中为我们所做的事情。那个门徒他就是忘了这些事情，耶稣才两次喂饱这么多人，他们现在就说哎，耶稣大概是担心我们没饼吃吧，那又忘了感谢。事情发生的时候的确是感谢过，而且是觉得很 amazing， 但是过一阵子，因为我们人很善忘，大家都知道，所以他们变成就是像你那个诗篇的话，他把这个变成是一种spiritual discipline， 一种属灵的纪律。他隔一段时间他就来感谢神。那对以色列人来说的话，出埃及这件事情是他们一个 spiritual marker， 就一个属灵的标记。 就好像是一个团体，一个属灵的团体，或者是你自己个人在神面前，你说我这一生之中有那么两三个很特别的事件是我属灵的标记，然后我会常常的把它拿出来感谢神。那这个是诗篇的作者所做的事情，他们不断的把同样的事情来感谢神，就保持他内心的柔软度，一直想到说神在我生命当中所做的事情。那弟兄姐妹，你们也可以想一想说神在你生命当中有哪些事情是值得你常常把它拿出来感谢神的。那这个能够说防止我们的心变成旧皮带，防止说主的话一进去就裂出来。那教会其实也是这样子，教会应该有那么两三个 spiritual marker， 他们要常常的记得说啊，这个我们已经讲过很多次了，那个诗篇里的人讲的更多次，他就是要以色列人不要忘记神为他们所行的大事。那这个是帮助我们每个人在神面前心中柔软的一个秘诀哈。那现在我们来回来看第十一章，第十一章到第十六章，这是我们今天要看的内容。十一章讲的是耶稣他骑着驴进入耶路撒冷。要了解这件事情呢，我要大家先读一节旧约的经文，在撒加利亚书第九章第九节，很好记，九跟九，撒加利亚书九章九节，在那里有一个关于弥赛亚的预言，就将来有一位王，他就锡安王，他将会骑着驴驹进入耶路撒冷。撒加利亚书第九章第九节，锡安的民啊，应当大大喜欢喜乐哈。耶路撒冷的民呢，应当欢呼。好，你们看这个是典型的这个希伯来诗的这个对应句哈，上下平行句。你们的王，看呐、啊，你们的王来到你这里，所以这个王不是别的王，是他们自己的王，是锡安的王，是耶路撒冷的王，来到你这里，他是公义的，并且施行拯救。因为那个时候的以色列人，他们被外邦人所管辖，被外邦人所俘虏。将来神预言给他们一个 promise， 说将来有一位弥赛亚，这个他就是锡安的王，将来会拯救你们。说锡安的居民看了、这个王他来了，但是他很特别，他谦谦和和的骑着驴，就是骑着驴的驹子。因为所有的古代的君王没有人骑驴的，不管是以色列人或者是外邦，你们光是看个电影知道，就马才是君王骑的，而且要那个高大威武的马，因为代表说是力量，代表说是得胜。那你说一个王骑一个小毛驴，那算是什么？他就是骑一个小毛驴，是驴的驹子，在表示说他是一位和平王。他一方面是大有能力，因为他是得胜归来，但是他回到自己的城的时候，他是 peacefully 谦谦和和的，非常 humble 的骑着一个小毛驴，驴的驹子进来。那这个预言，以色列人知道说这是一个弥赛亚的预言，说将来这个锡安王要来拯救以色列民，然后当他回来的时候，他是一个谦和平安的态度进来。所以到十一章，我们回到马可福音第十一章，耶稣其实他是刻意的要把这一幕上演在以色列人的面前，所以他叫他的门徒去，就去找了这么一个驴驹。那个找驴驹的过程也相当的有神特别的安排，很神奇哈。就是他们就去不认识的人那边就牵了一匹驴驹，人家也让他牵走，然后耶稣他就骑着这匹驴驹就进入耶路撒冷。那当时就轰动了耶路撒冷的人，所以有许多人就出来。那你看他们所做的就是一个欢迎弥赛亚的一个动作，他们把有的把那个衣服铺在路上啊，对当时的人来说，衣服是相当珍贵的，不像现在一个人好多衣服，他把衣服都铺在路上给你走路的话，就是你这个人就是王了。然后挥舞的这些树枝的话，那个是神给以色列人这个过节的哈，那个棕树节，他们在那个祝棚节的时候就挥舞的这些，所以在欢呼 这位王进来啊，第九节，前行后随的人都喊着何塞纳。那这何塞纳的意思你们知道，就原来它是一个求救的话，但从求救变成欢呼，在中间其实是很大的一个转变，就表示说已经被拯救了啊。原来只是说 help me， 但是现在变成是哈利路亚，因为从求救已经被拯救，现在在欢呼。何塞纳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第十节，那将要来的我主大卫之国是应当称颂的。所以这里是十足的一个弥赛亚的一个味道，因为讲到说是国度的降临，弥赛亚来的时候引进一个新的国度，然后高高在上何塞纳。那耶稣就以这个姿态进城的，那这个时候就惊动了很多的人，除了那个大批的民众在耶路撒冷城门那里欢迎他之外，那毫无疑问的就是当时的那些耶路撒冷的掌权者啊，后来出来要置他于死地的那些祭司长、法利赛人、文士、西律党人等等，他们也都被惊动了。然后这些人是懂律法的，特别是那些文士，他们看到耶稣所上演的这一幕，就说：“哎，这个人好大的胆子，他敢骑着驴驹进耶路撒冷，然后让大家在那里欢呼他，他以为他是谁呢？他以为他就是弥赛亚嘛。”后来就是这件事情定了耶稣的死罪哈。然后我们再来看了后面所发生的事情，这里面有个细节，就是说每天晚上的时候，耶稣他不是住在耶路撒冷，他是到耶路撒冷周围的一个小村子叫做伯大尼那里去睡觉，去那里去住宿哈。因为当时是过逾越节的时候，不但是犹太人，还有各地的这些虔诚的外邦人等等，他们都来过节，所以城可能已经住满了。那我们看看第十二节讲的一件事情，这件事情表面上看起来也相当的神奇，甚至如果你第一次读的时候，你会觉得说耶稣好像有点不讲理。怎么说呢？你看第十二节说，第二天他们从伯大尼出来，耶稣饿了，远远的看见一棵无花果树。大家记得说那个时候是过逾越节的时候，就是大概是春天，就是照我们阳历来算的话是三月或四月，照犹太人的历来算的话是他们的正月十四号，那是他们的犹太节逾越节。那个时候远远的看见一棵无花果树，树上有叶子，就往那里去，或者在树上可以找着什么，到了树下竟找不着什么，不过有叶子，因为不是收无花果的时候。耶稣就对树说：“从今以后永没有人吃你的果子。”他们的门徒也听见了。因为圣经上有这么一句话说：“因为不是收无花果的时候”，那你就觉得说耶稣好像有点不讲理。这明明不是收无花果的时候，那这个树上没有果子不是很正常的事情？你为什么要去咒诅这棵树呢？是不是有点强人所难呢？那一开始我跟大家讲的说，你要注意那个时间是三月或四月，地中海型气候，其实跟加州的气候很类似。如果你家的后院有种无花果树的话，你大概知道是怎么回事，因为我家里有种。他们大概在春天三四月的时候，那无花果树是会落叶的，你到冬天的所有的叶子全部掉得一干二净啊，所以冬天它只剩下枝条在那里光秃秃的。大概是到了每年春天的时候三四月，你就开始看它开始冒一些小叶子，很嫩很小的，但是你远远的看的时候看不出什么。那这棵树很不一样，耶稣他远远的看到它，就比方说它枝叶繁茂啊，都已经全部冒出来。那无花果树如果叶子长到那种程度的话，一定有果子的了。那这些人是老巴勒斯坦人，他们祖祖辈辈坐在那里，对那个树特别了解，说这个树这样子就是找果子去吧。我说奇怪，别的这个不是这个时候，可是它冒出这些叶子，哎，这棵树很特别啊，都已经长成这样子，大概它今年一些结果子。所以可是耶稣到他面前看的时候却没有果子，假象，就那个叶子，那棵树它做了一个假象，一个只有叶子没有果子的一个假象。 让人家误会说它是有果子的，但是你走到它前面的时候并没有。这好像是旧约讲的那个诡诈的溪水一样，就是你远远的那些干渴的路人行人看到那有河道，渴得不得了，想要到那里去喝水，但是一走进去发现是一个干枯的河道，没有水喝。所以旧约就说那种溪水叫诡诈的溪水。那因为这种状况，耶稣他咒诅了这棵无花果树。然后下面就是耶稣他进入了圣殿里面，然后洁净圣殿。洁净圣殿这件事情呢，每一本福音书都提到过，我觉得很值得现在的教会注意一下这件事情。就是耶稣他为什么洁净圣殿啊？他怎么洁净圣殿？那当时的状况就是耶稣他进入那个圣殿之中。那这圣殿我已经跟弟兄姐妹解释过几次，说它是相当大的一座建筑物，有外邦人院，也有以色列人院。那耶稣进去的时候，看到里面有很多人在做买卖，有很多做买卖的人，然后有一种是兑换银钱的，这个你出门旅行的话就知道，你到别的国家去旅游总是要换钱啊，常常在机场那边就有很多这个money exchange， 通常他们的 rate 是比较不是太好的，你跟他换的时候你比较吃亏一点。在耶路撒冷的那个换钱的特别不好，因为他们来这个圣殿的话，他们既然来圣殿的人，他们都是要奉献的啊，他们有的时候是 temple tax 啊，要交这个殿的税银的，然后要用他们犹太人那种钱。可是来的人他们口袋里装的是什么钱呢？各地的钱都有，有推罗西顿来的，有从罗马来的，或者是就有罗马的钱的，有别的国的钱的都有。那他们要换成本地钱才能够来奉献。那个就是店里面说很好，我们这里有专门给你们换钱的，很方便啊，你们来换吧。可是他就给你的那个汇率特别的差，从中就赚很多的钱。还有卖鸽子的人，这跟他们献祭有关系。你读那个旧约的律法，就很多各种的祭里面都有些牵涉到鸽子的，特别是穷人献不起羊的话可以用鸽子。就说这些人做生意了，然后那个当局的人管圣殿的人准他们这样做，因为他们在里面抽成，所以那个圣殿就变成一个做买卖的地方。然后耶稣就把这些人赶出去。然后第十六节说，也不许人拿着器具从殿里经过，就有人把这个圣殿当作是一条大马路一样，说从这头走到那头，因为这穿过去比较近一点。有时候我常常看到有人在我们这个我们教堂的楼下从这头穿到那一头，有时候我问他你怎么来我们这里，他说这个是 shortcut， 这比较近一点。当时有人把那个圣殿，我们这个也就算了，因为我们一楼是 parking lot 的，就让他过就算了。但是他们那个是圣殿，他们就把它当作像马路这样走来走去，那耶稣就不准他们穿过去，然后把那些什么兑换银钱的什么桌子啊，什么就做买东全部都扔了。然后耶稣就说，经上记着说我的殿就神的殿必称为万国祷告的殿，你们倒使它成为贼窝了。然后祭司长和文士这些是掌权的啊，听了这话就想要去除灭耶稣，因为牵涉到他们切实的利益问题。教会要怎么保持圣洁？就是我们教会哈，一个基督徒的教会怎么保持圣洁哈？你知道当时那个圣殿呢，它是有规矩的啊，外邦人殿、以色列殿、圣所、至圣所，就那你的脚可以走到什么地方呢？你虽然看说一大堆人在那边走来走去，其实是有规矩的， 那外邦人就走到以色列院那个门口，他就不敢再往里面走了。如果再往里面走的话，被以色列人知道说你一个外邦人跑进来的话，你像后来使徒行传记载那个保罗带着这些几个希腊人进去的时候，就起大乱子，要用石头打死他们。然后你以色列人没有一个人敢走到圣所里面去的，那只有祭司才能进去。你如果进去的话，也是一个死罪。在那个历史上不是出现过一件事情吗？就是他们有个王叫做乌西亚，这个王是很厉害的一个王，而且做王特别久，做了50多年。然后他有武功强盛哈，他国家那个时候达到盛世。到他老的时候，那个圣经说他就心高气傲，因为他太成功了。所以有一天他就做了一件事情匪夷所思，但他觉得我可以做哈，他说我要进到圣所去烧香。他说他是个王了，他要进去烧香谁挡得住啊，他就进去。没想到到了那门口，圣经说有80个耶和华勇敢的祭司站在门口挡住他，说乌西亚你赶快退出去，这里不是你来的地方。他就说要强行烧香，然后说正在这个时候，就那个大麻风在他额上发作，大麻风当场就这边长出来了。然后那个祭司说你速速退去，你身上发大麻风了。然后那乌西亚王就一看自己真的是长大麻风了，大惊失色，赶快退去。然后下面也啊不是那个圣经所记载的，就是乌西亚一直到死的时候，他就住在一个等于是分出来的一个房子里面去 separate， 一直到他死，那大麻风没有离开他。就是一个王，但是他不是祭司，这件事情他不能做。就是以色列人有他们的规矩。弟兄姐妹，怎么来保持啊这个圣洁？就我们现在教会是圣殿了，怎么保持这个圣洁？耶稣洁净圣殿。其实第一个就是应该也是最重要的，就是教会要保持圣洁的话，你要保持那个人的圣洁。就教会它是信耶稣的重生得救，每个人身上都被耶稣的宝血所洁净的人。所以当教会收会员的时候， church member 的时候，一定要 make sure 这个人已经信主了，重生得救了，不是随便什么人都可以来做教会的 member。 就大家要明白我在讲什么，教会是欢迎所有的人进来，外邦人也可以进来，就如当时的圣殿一样，我们非常欢迎慕道的不信主的人来跟我们一起做礼拜参加团契。但是你要到说成为教会的会员，那个人他必须要重生得救，真的信主。那很多教会他因为要发展要人多，就不管谁他都收，变得其实很多没有信主的人他们也收进来，也变成他们的 member， 那个就是把圣殿变得污秽了，那个是耶稣要洁净的哈。我稍微就说了一下这里，那我们看看下面，就有一件事情哈，就耶稣知道这是他在这个世上跟门徒在一起的最后一段时间，他做了一件事情，就是咒诅这个无花果树。那第20节说，第二天早上他们经过的时候，看见无花果树连根都枯干了。那彼得就想起耶稣的话说，拉比，请看你所咒诅的无花果已经枯干了。然后耶稣下面讲的那一段话呢，弟兄姐妹很值得你去仔细的了解一下，因为跟祷告非常的有关系。那耶稣这个时候教导了一个很特别的祷告，信心祷告，跟其他所有的祷告都不一样。耶稣这里说，第22节，耶稣回答说，你们当信服神，我实在告诉你们，无论何人对这座山说，你挪开此地投在海里，他若心里不疑惑，只信他所说的必成，就必给他成了。请大家注意一下耶稣所说的话哈，他若心里不疑惑，只信他所说的必成，就必给他成了。所以我告诉你们，凡你们祷告祈求的， 无论是什么，这些话大家特别注意一下，无论是什么，只要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你如果相信你已经得到它了，是一个现在完成式，你已经得到它了，那么这个东西就是你的。就其实那个时候还没得到，还在祷告，但是你的信心是你相信说我已经得到了，这件事情已经变成是我的。耶稣说这样子的话，这个东西就是你的，凡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接着说，你们站着祷告的时候，若想起有人得罪你们，就当饶恕他，好像你们在天上的父也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若不饶恕人，你们在天上的父也不饶恕你们的过犯。那这一段是耶稣在教导门徒做信心祷告。耶稣说你们当信服神，有一种祷告叫做信心的祷告，这种祷告跟其他的祷告都不一样。平时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会祷告说，主啊，如果这件事情合乎你的旨意，希望你能够使它成就，那这样子祷告一点错都没有，因为的确应该是说要合乎神的旨意。但是耶稣现在讲的这个祷告呢，没有说到神的旨意怎样，他讲的是另外一种神给你一个 permission 的一种祷告，叫做信心的祷告。所以如果你祷告的时候你心里不疑惑，只信所说的必成，就必给他成了。然后你祷告的时候相信已经得到这件事情的话，这件东西就是你的。这是一种没有疑惑的信心的祷告。如果你们中间有人可以这样子祷告，你祷告的时候你不是说或许神会给我这件事情，而是说神必定会给我这件事情，这件事情必成的话，他就必定会成就。就算是你叫这个山移到海里去的话，也会成就。那后来就发生过类似的事情，我给大家看一个例子，在《使徒行传》第九章第四十节，那个时候耶稣他已经升天了，然后当时彼得，使徒彼得，有在约帕的人叫他去，第九章，然后说约帕有一位女信徒叫做多加的，她生病已经死了，然后彼得就跟那些人去看这个已经死掉的一个女的信徒。后来彼得就做了一件事情，第九章第四十节，彼得叫他们都出去啊，就跪下祷告，祷告完了他转身对着死人说，大比大起来，他就睁开眼睛见了彼得，便坐起来，彼得伸手扶他起来，叫众圣徒和寡妇进去，把多加活活的交给他们。那这是一个叫死人复活的祷告，就那个人是真的是死了，然后彼得就跪下祷告，祷告完了他知道这个人已经活了，然后就跟他说你起来，啊，这个人就起来了。那这个是耶稣所教导的信心的祷告，说有一种祷告是这种祷告，可以叫死人复活的，可以移山的，这种祷告，这是神给我们的一种特殊的权柄。这个不是说主啊，如果合乎你的旨意，愿你的旨意啊成全的这种祷告，这是另外一种祷告，是说这件事情已经成就了，必定成就的信心的祷告。那弟兄姐妹，耶稣给我们这个应许哈，说有一种祷告是这种祷告，这神给你的 permission。那这个如果我们有这样子的信心哈，那可以就完全使我们的这个对神的认识，还有我们的祷告生活会彻底的改变。那这个是耶稣在他最后的一周对门徒的一种教导。但是大家要注意到耶稣是怎么结束这个教导的，这非常的重要。耶稣在讲完的时候就说， 你们站着祷告的时候，如果想起有人得罪你们，就当饶恕他，好叫你们天上的父也饶恕你们。你说这跟刚刚那个有什么关系呢？如果耶稣不讲这句话的话，我们这些功利主义的人就会很容易就误会说，耶稣好，耶稣教了我一个法子，这整个祷告就是求跟得这件事情，我怎么求能够怎么得，就想着说这样子的话，我就可以用这种法子可以得到我想要得的事情。那结果耶稣在结束了说，啊，你们要去饶恕那些得罪你们的人，让我们看到说其实是一种关系，你祷告跟神求是你跟神的关系，然后你跟人之间有没有饶恕他是你跟他的关系，你跟人之间的关系反映出你跟神之间的关系，在跟神关系良好的状况之下，尽管的用信心来求。第十二章，这些耶稣的敌人呢，就开始跟耶稣之间有正面的冲突啊。他们总共有四次用不同的人出面来质问耶稣。第一次问他，应该是在第十一章结束的时候，十一章二十七节，他们又来到耶路撒冷，耶稣在殿里行走的时候，祭司长和文士并长老进前来问他，你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给你这权柄的是谁呢？这是第一个问题。因为耶稣在圣殿里面赶这些人，所以这次问他的是祭司长文士并长老，说你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后来耶稣就很智慧地回答他们，你们读过了应该知道那个过程，耶稣甚至讲了一个比喻来解释这件事情。第二次耶稣被人问是在第十二章的十三节，这一次换了人来，是法利赛人跟几个西律党的人到耶稣那里去，想要就着他的话来陷害他。这次他们问的相当的厉害，就一旦答错的话，就可能使耶稣变成是一个政治犯。他们先好像下一个套子，就是说把耶稣给拘束住，说夫子啊，我们知道你是诚实的，什么人你都不逊情面，因为你不看人的外貌，乃是诚诚实实传神的道。然后接着下面那句话是他们的重点，说纳税给该撒可以不可以，这是第二个问题。耶稣的回答，我觉得耶稣的回答是人想不出来的，就是你要我的话我是怎么都想不出来的。但是他这么一句回答的话，就当时的人就再也没有话说。那你们知道耶稣怎么回答的啊？该撒的物当归给该撒，神的物当归给神。第三次有人来问他，就是第十八节那里讲的撒都该人，这次变成是撒都该人。因为撒都该人不相信有复活的事，所以他们就假想了一个非常荒谬的状况，然后最后就讲完了这个状况，他们就问耶稣，那么当复活的时候，第二十三节哈，你可以想象说他们用这种讽刺的语气说，因为他们本来就不相信复活，然后那么当复活的时候他是哪一个人的妻子吗？这是第三次有人来问耶稣。那这一点我想跟大家讲一下，请大家看看耶稣怎么来回答他。撒都该人哈，他们只相信摩西五经，那整本旧约书这么厚的一本呢，他们别的都不信，只信前面那五本书摩西五经。法利赛人其他的他们是整本的旧约圣经都相信。我跟大家说，有一种人，他们是叫做不信又要信的人，这很奇怪。但是我做牧师这么久，我就真的是碰到不少不信又要信的人。就是有些人他就是不信就不信，他倒是挺干脆的，我就是说死我也不信，那就罢了。但是你在教会里会碰到一些 他明明不信，但是他又要信，就他你跟他讲这个他也不信，讲那个他也不信，但是他要久不久来一趟教会说我是基督徒。那你到底信什么呢？他这个也不信，那个也不信，跟这个撒都该人一样，他一本圣经里面挑他能信的来信。那基督徒也是有些，他打开圣经，他这个也不信，那个也不信，他就说啊，耶稣这句说大家都要彼此相爱，这个很好，这个我信。那别的话他就信不下去，他明明不信，但是还要说他是基督徒。撒都该人就这样，因为他对神的话他有拣选性，啊，这个我听得进去的，我就信了。然后呢，死人复活，这很难相信，童女生子很难相信，耶稣行神迹在海边行走都很难信，一切都很难信。你们晓得说，过去这几十年说美国有个很怪异的组织叫 Jesus Seminar， 他们就是每隔一两年这么聚一次会，这些都是一些研究圣经的人，甚至是在神学院里面当教授的人，但是他们是不信派啊。他们就是我们隔一段时间我们开一次会，我们很理智的讨论一下说啊，这段经文可能不可能，然后他们就开会之后啊，耶稣以五饼二鱼喂饱这么多些人，各位学者发表一下意见，你们觉得可能不可能，大家就各自发表他们的高言大论，都是有学问的人啊。然后最后说，那我们来投票表决这件事情是真的还假的，然后就投票表决，投票表决之后说耶稣五饼二鱼这件事情是假的，删掉，然后再过一年我们再来开一次会，什么可信什么不可信。那这个基本上就是他明明不信，但要说自己信，他用人的理智来审判神。那这个撒都该人差不多也是这样子，所以他们不相信啊，不相信死人复活。耶稣的回答特别的奇妙，是我做梦也想不到的一句话。耶稣他要证实有死人复活，耶稣就说，神对摩西说，我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这句话你们难道不知道吗？ So what， 这跟死人复活有什么关系？神是活人的神，不是死人的神，这是耶稣的论点。这个论点是我们做梦想不到的。耶稣拿了一句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一句经文，神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这句话怎么能够证明死人复活呢？因为耶稣他了解神的本性，他说神是活人的神，不是死人的神。他既然是活人的神，又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表示说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是活着的。这些明明已经死了，他们是以色列人的祖先，1000多年前就已经死了，2000年前。那因为神是活人的神，所以他们都从死里复活了。那耶稣就用这么一句普通的话来证实死人复活，这其实对我们也是一个很好的提醒，弟兄姐妹，就如果圣灵帮助我们的话，我们会以一个全新的眼光来读神的话语，每一句都是一个新的看见，一个新的启示。然后第四个问题哈，就是第28节，第四次有人来问耶稣，这次是一个文士，然后他就问耶稣，诫命中哪一个是第一要紧的？然后耶稣就回答，当然第一要紧的是，以色列啊，你要听，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其次就是说要爱人如己，再没有比这两条诫命更大的了。好，这是耶稣的回答。后面还有一些记载，大家比较知道的是第41节那一段小故事。在圣殿里面有个银库，然后来敬拜神的人，他们会把银钱就丢在那里面，然后耶稣就对着银库坐着，看众人怎么投钱入库。 然后就有些财主往里面投钱，然后有一个穷寡妇往里面投了两个小钱，就是一个大钱。大家不要轻看这个圣经所写的，它不是废话哈。两个小钱就是一个大钱，为什么要这样子写？然后最后耶稣夸奖这个穷寡妇说，他所投的比众人的更多，因为别人都是自己有余拿出来投在里面，但这寡妇是自己不足，把他一切养生的都投上了。因为他手上有两个小钱，他又是一个很穷的人。后来从耶稣的话我们知道说，这是他一切养生的。他如果手里只有一个大钱的话，只是一个找不开，那只好把那一个都丢进去了。但是他分明手上有两个，他可以丢一个留一个，他这么穷嘛，他有两个，但是他把两个都丢进去了。这就是为什么圣经讲的两个小钱就是一个大钱，所以耶稣才说这个人丢的比谁都多，因为别人是有剩下多出来的富裕的丢进去，这个人是把他养生的都丢进去，在神面前呢，他这两个小钱就比众人的更得到神的纪念。那这是寡妇两个小钱。第十三章的话讲的是那个末日末期，上次马太福音我已经跟弟兄姐妹说过了，所以这一次我就不太花时间解释这个。唯一要请弟兄姐妹注意的就是第十三章耶稣这段话是怎么结束的，那个是在33节到37节，耶稣讲完了这一切关于末世的事情之后呢，就跟门徒说，你们要警醒，警醒祈祷，要谨慎警醒祈祷，因为你们不晓得那日子那日期几时来到等等，就下面还是在讲说，好比说啊，主人出去的那些仆人要怎么样的警醒，最后还是说要警醒。这告诉我们基督徒在神的面前常常以一个警醒的心来生活。像我以前跟弟兄姐妹分享过，我从我刚开始做基督徒的时候，有件事情我就常常大惑不解，那一直到现在的话我还是觉得他们很奇怪。就我刚做基督徒不久的时候，就开始有就听到说这边或那边就开一些seminar， 讲什么呢？讲这个末世预言，就说有些圣经学者或一些聪明的牧师说，根据这个根据那个解释说耶稣快要来了，然后很多基督徒都去听。我以前就不明白说为什么要去听这些，因为耶稣好像有说过说没有人知道那个日期，但为什么有人要去说他们知道这个日期，然后知道又 so what， 跟我现在怎么做个基督徒有没有什么关系呢？就其实没有什么关系，就如果你做你该做的事情的话，主几时来都可以。第十四章，那个人告耶稣啊，有一个女的，她用贵重的香膏来告耶稣，然后犹大卖主，这些我就不再讲了哈。这个在马太福音的时候我们看过这些事情。耶稣被捕的那个过程当中，有两节圣经是只有马可福音才有的，别的福音书完全没有的。这个是在克西马尼园耶稣被捕的那些晚上，马可特别就加了一笔，他说有一个少年人啊，第51节啊，有一个少年人赤身披着一块麻布跟随耶稣，众人就捉拿他，他却丢了麻布赤身逃走了。这只有马可才有记载这一段，人家说这个人就是马可他在讲他自己，一般人也相信说这就是马可，他当时也在场，然后耶稣被抓的时候他也害怕，他也跑走了， 所以他把这一笔记在那里，那这是马可福音的特点啊。然后五十三节又讲到说，彼得啊三次不认主的这件事情。啊，第十五章讲到耶稣到比拉多的面前受审判。那马可福音跟马太福音都有讲到说，比拉多这个人他很精明，然后他晓得这些人为什么把耶稣给解来。在第十章十五十五章第十节，对不起啊，十五章十节，他原晓得祭司长是因为嫉妒把耶稣解了来，他心知肚明。但是为什么要把耶稣钉十字架呢？他明明知道耶稣没有犯罪，却要处他，把他处死。第十五节解释说，比拉多要叫众人喜悦，就释放巴拉巴给他们，将耶稣鞭打了，交给人钉十字架啊。因为当时的群众，你知道群众他是盲目的，当时的群众要钉耶稣十字架，那比拉多要叫众人喜悦，就做了这件事情。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非常的痛苦，在痛苦当中他说了七句话，中间有一句话是第三十四节，十五章三十四节，伸出的时候耶稣大声喊着说，以罗以以罗以拉玛撒巴各大尼，翻出来就是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那这句话我记得我上次也解释过，比较直接的想法就是说啊，耶稣一定是很痛苦，然后觉得说神没有来拯救他，所以才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但是大家要知道，耶稣他是自愿被钉十字架，他在克西马尼园被捕的时候也说，如果我真的要不被人家抓的话，我可以祷告让天父差遣十二营的天使来救我。所以耶稣他不是因为盼望神来拯救他，神没有拯救，而发出痛苦的呼喊。这个要从神的属性来了解哈，三一真神，圣父圣子圣灵，从来没有分开过，唯一就是从亘古到永远，所有的这么长的一段时间中，唯一暂时分开的就是十字架上的那个暂时的分开。所以对圣子来说，这是一个完全陌生的经验啊。这个时候你可以了解说耶稣为什么会发出这种痛苦的呼喊啊。第十六章啊，讲到耶稣的复活，我就给大家看几句话啊。第七节说，在坟墓里面他们看到一个天使，好像是一个少年人的形状，然后天使对那些来寻找耶稣的妇女就说了一些话，中间有一段话，第七节说，你们可以去告诉他的门徒和彼得说，他在你们以前往加利利去等等哈。那弟兄姐妹，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呢，稍微注意一下，因为这里说可以去告诉他们的门徒和彼得，说门徒，这彼得不就是他的门徒吗？耶稣只要不，这天使只要说一句，你去告诉他们的门徒，怎么样怎么样就行了嘛？为什么要说告诉他的门徒，还加上一句话说和彼得呢？这里面就有点意思了，因为彼得才刚刚三次不认主。而且他后来就出去痛哭，可是主教天使传话的时候特别加上彼得。那这个放到我们身上的话，我们比较容易了解，说如果我们失败了，做了亏欠主的事情，结果主界的某些人特别提到我们的名字，那我们心里会觉得说特别的安慰，我觉得主还没有放弃我，还愿意使用我，当时是这么一个情况。 这个马可福音结束的那段经文比较有争议性啊，就第九节到第二十节呢，你如果看一些圣经，我们中文圣经是把它全部都翻出来了，有些英文的圣经呢，就把这些第九节开始的那一段用不同的字体把它印出来，就是说因为我们现在手上所有的这些的 manuscript 一些圣经的这些抄本，有些是缺少后面这一段，那有些是有这一段，所以有些人就说，那既然是有些有这一段有些没这一段，那就把它后面好像将当作是一个 attachment 把它加上去附加一段，但是不管怎么看吧，你可以把它当作是原来就有这么一段啊，就有这么一段的经文。那这里面有几句话，就最后这两句话哈，第十六章的第十六节说：“信而受敬的必然得救，不信的必被定罪。”这句话请大家记得。还有就是第二十节，就最后那句话：“门徒出去，到处宣传福音，主和他们同工，用神迹随着证实所传的道。”那个神迹的作用是证实所传的道。我在讲义里面这方面写的比较多一点，那我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结束。今天可能是我这个读经班最后一次跟大家上课，跟大家分享。下个礼拜开始的话，我们教会有两堂的崇拜，我每个礼拜天早上九点钟在楼下讲道，十一点在楼上讲道，所以这所有的时间都用来讲道去了。那这个读经班下个礼拜还是有读经班哈，这我们还是有老师来教的，你们不要不见了哈。那就是我教这个读经班的话应该是到今天为止哈。那非常感谢神，也谢谢弟兄姐妹的参与。好，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给我们有一群爱主的弟兄姐妹愿意来学习神的话语，求主你赐福给他们每一位，他们一个礼拜又一个礼拜在读经的时候，求主就与他们同在，保守祝福他们的生活、他们的事业、他们的家庭、他们的各方面，用你的话语在他们心里面给他们有平安，引导他们生活中各样的决定、各样的道路。我们将献上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谢谢大家。